那家伙鬼
今天
也
早
可
上
能呢，
跟一个小伙子沟通，
他
修行，这会有快乐。他觉得很好玩。
这
一个龙婆也是那样的感觉
啊。
我们修行啊，
那在老面上嘛，
一旦我们的心有禅定，快乐就会自行的涌现。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无缘无故快乐就会冒出来。谁曾经是这样子的？举一下手，有吗？嗯，那个就是品尝到初步的味道了。修行了之后，一旦我们的心有了宁静，就会有快乐。快乐就会自行的涌现。快乐更好玩，那并不相同。休息禅定了之后有快乐，一旦禅定如果足够来开发智慧，有来认识了解自己的身心，那就很好玩。阿姜曼尊者他曾经有一段开示，他视为身体就好像是在这个山洞里面游玩，这个身体里面就像一个山洞在玩了之后就很好玩。那个他是视为身体了之后觉得好玩，龙婆并没有视为身体这个走过来的，而是透过观心视为心走过来的，也会觉得很好玩。从来不知道的可以知道，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可以看到，从来没有明白的可以明白，就觉得很好玩。每一天每一天就好像自己获得了这个新的这个教材，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旦会修行
了，
不想去攀缘了，因为自己独处了之后也有快乐，不需要去找什么很多的东西，不需要去看电影听音乐，不需要去看这看那的，去看什么体育之类的。龙婆不会把时间花在那方面，而是用时间来观自己的心，觉得很好玩。每一天每一天啊，我们看到了这个烦恼习气的一些不同的花招，各种各样的花招来骗我们。然后我们有时候能识破，有时候识不破，有什么哪一天如果斗不过他，那就提醒自己下次一定要斗得过他，就类似于自己正在玩一种游戏，跟自己的烦恼习玩游戏，那是很好玩的，并不什么值得多积累的事情。很多人呢修行觉得说，哎呀，太难太难了，打坐也难，进行也很困难，只是抱怨困难，所以一辈子都困难。起先必须忍耐，必须忍耐，去用功，去修业处，比如我们惜佛呼陀，或者是我们精行之类的，去修吧。刚开始的阶段很困难，但是一旦会修了之后就有快乐。我们有头痛的事情，我们工作规划不出来，想不出来，想不出来不需要想他了，那我们就回来跟自己的禅修业处在一起，跟佛陀跟呼吸在一起。一旦我们的心宁静，智慧就会升起，就很容易解决问题了。这个龙婆已经体会很久了，从第一天去跟龙婆人长老学法，这个大概是1982年2月6号，龙婆人长老他教导龙婆教得很简单，教得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他说啊，修行啊不难，难的仅仅就是不修行的人，读了很多的书了，从现在起读自己的心。他问说明白吗？那个时候很法喜，觉得说明白了。一旦离别了他，上火车，火车一旦启动要回到科拉，回曼谷，火车一旦启动吓一跳，说长老让关心心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心在哪里也不知道，用什么去看他也不知道，怎么去看也不知道，总而言之什么也不懂。这个吓一跳， 吓一跳，龙婆做的事情就是并不是努力的去想去推理去思维分析，自己想不出来，不知道说，那就让自己的心放松打坐，吸佛呼陀，别人用别的业处也行的，但是龙婆擅长于从小时候训练吸佛呼陀，就来吸佛呼陀大概20几次，心就集中了，然后就进去休息，静止不动，空空的一段时间，一旦退出来之后智慧升起了，起先呢自己不知道怎么关心，一旦打坐了之后自己的心舒服宁静了，退出来自己就知道了，心啊必然在这个身体里面，心不可能在别的地方的，心在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知道了这个一点，那是属于智慧，就提醒自己从现在起自己收藏修业处，自己就觉知在身体之内，不会超过这身体之外，是这样的这个提醒的。但是原心打坐了之后会看东看西的，会看到鬼，看到天神，看到这个那个之类的，看到人的念头，到了这一点觉得毫无意义，那个是往外在学了。如果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心，就必须要从自己的身体里面来学习，身体就像家，是这个心待的地方，心呢是家的主人，身体呢是家，让心待的。如果我们找家的主人找不到，那我们就守在他的家门口，有一天必然会见到他的主人，他必然会回家的。龙婆就打坐，智慧升起，知道说接下来要怎么学，然后呢进一步的去思考分析，知道说心呢就在这身体里面，那心在身体的哪个部分呢，也出现了第二个问题了，一旦出现第二个问题，那怎么做比较好，那想吗，怎么想都想不明白的，法是无法靠想的，必须要去亲证，但是那时候没有看见，那怎么做才知道说心在哪个部分呢，那个龙婆叫他心宁静，一旦心宁静了，就送心去到头发，去看头发，心在头发上吗，看来看去头发消融，心不在头发那里，或者是心在这个头皮上面，去看头皮也消失了，看到头颅骨，看头颅骨，头颅骨又消失了，这样看看看看整个身体全都消失了，心在身体里面，但是心并不在身体的哪个部位，这是属于升起的第二个领悟。因此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哪段时间卡住了别受到惊吓，先修宁静，先修奢摩他，一旦心宁静了，智慧就很容易升起，体现宁静的时候，龙婆知道说心在身体里面，然后找他怎么没找到，就重新修宁静，观身体，一次观一个部分，一次观一个部分，身体的部分消融了，也没看到心，我说哦，获得了一个领悟，心呢在身体里面，但是并不在身体的哪个部位，奇怪吗，心呢在身体里面，但是并不是在身体的某一个局部，就进一步的去找，那说心在苦乐的感觉里面，就是让这个心有快乐，很容易让心有快乐，如果修禅定，经常修禅定的话，想有快乐就修禅定，心就立马有快乐了，然后就进一步的去看快乐的感觉，快乐的感觉灭掉，变成了舍受，也没有看到说有心，以为心跟快乐在一起，一旦快乐灭掉了，还是没有看到心，心呢不在快乐里面，还说心在苦里面，打坐让心苦不会，所以用身体，用这个身体坐着一动不动，坐着不停的去紧盯，最后就会痛，就会酸， 然后去看苦酸的感觉，那个酸痛的感觉消失，也没有心。哎，这个心呢在身体里面的，但是心并不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心呢不在苦乐的感觉里面。进一步的去审视，还说心啊在念头里面，想到说心在念头里面吗？龙婆就刻意去想，想着念诵的内容，早课内容，佛陀无限慈悲，佛陀是纯净无染的，然后他的慈悲是无可限量的，这是属于龙婆喜欢的一篇，是赞美佛陀的那个偈子，是很动听的。佛陀这个纯净无染，然后有无穷无尽的慈悲，在念诵这个佛陀
苏
苏陀，看到念流，并没有去看这个里面的内容，这个是有差别的。如果我们注意的只是里面的内容，我们想的这个内容，想到说佛陀苏苏陀，如果我们去注意放在这一点，我们就依然不会明白的。但是那个时候龙婆看到念流，这个从胸口里面冒出来，念流冒出来了，这个心啊他开始想了。至于说他想佛陀苏苏陀，那个已经不重要了，实际上想别的事情也是一回事，就会看到念流冒出来了。在觉性及时的捕捉到境界的时候，这个是属于这个念头，是属于境界法的境界一种。一旦这个境界呈现了，觉性捕捉到这个念流立马灭掉了。什么时候觉知，什么时候没有想，什么时候想，什么时候没有觉知，一看它一冒起来的瞬间它就灭掉了。在念流灭掉了一瞬间，心就会逆流进来，就安住，立马安住起来了。这个地方有一个原则了，说啊、哦、自己去别的地方找心找不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及时的知道正在呈现的境界，正在呈现的状态，就只是去觉知，不去干预的话，我们的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起来。我们要想能够观心，让他先能够安住，是透过先有禅定，然后就可以去观他了。那之后呢，心一旦有禅定，一旦有了禅定了之后，接下来他有任何的动静变化，自己全部都能看到了。因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点，诀窍导致我们可以有安住的心的诀窍在于，也就是有觉性去及时的知道正在呈现的境界，正在呈现的状态。甚至最频繁的状态其实就是心迷失去想，心迷失去想的这个状态是甚至最频繁的。龙婆能够抓住这个诀窍，并不是源自于心迷失去想，而是自己刻意去想，然后看到这个念头冒起来了，心是观者，然后念头彻底的断裂，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先会看着好像是这两个是这样子的，心跟念头然后混在一块儿。一旦自己看，及时的捕捉到念头灭掉的瞬间，只剩下单一的心，心就会安住起来。
哦，
找心找到了，找心找到了，心在身体里面，但是心并不在身体的哪个部位，心并不在感受，心并不在念头演绎造作好坏里面，心是一种自然的执行感知所缘。我们要想能够看到心安住的状态，必须要去训练去观境界。这个最升起频繁的境界就是迷失去想，因此去修某一种业处，并不是为了修宁静，并不是为了获得宁静，宁静就只是随赠品副产品。问说宁静好吗？好，好过于散乱。但是这个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境界，因为毗婆舍那的禅修，我们必须要能够看到境界，看到状态，用的是境界，用的是状态，也就是明法和色法，是属于禅修的这个业处。用想的内容来修毗婆舍那修不了的，想的内容可以只是能单纯的修奢摩他。因此在龙婆 会观的时候，开始会开发智慧的时候，是源自于能够及时的知道心去想，及时的知道心流念流，这个心去想了，及时的知道瞬间它就断掉了，就类似于两个部分在一起升起来的心呢，跟心所它是永远都同步升起的。心跟心所，心所也就是跟心组合的部分，比如说苦乐、记忆、界定、好坏之类的，都是来跟心混在一起的。心本身它是不苦不乐不好不坏的，它就只是单纯的一种感知所缘，但是一旦有快乐跟它接触，跟它聚合在一起，就会觉得是快乐的心，一旦苦来跟它接触，就会觉得是辛苦，一旦这个烦恼习气跟它接触，就会变成贪嗔痴的心。那以为心是很多姿多彩的，但事实上心仅仅只是一种在执行感知所缘、所谓的所缘并不是世间认识的所缘，所缘并不是指情绪，这个所缘是指客体，也就是所观，这个心呢是能观，他们是相对的。这个一般的人呢，这个心跟心所是这么一直聚合的，分不开，所以以为说这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正在苦，我们的心正在乐，我们的心正在好，我们的心在坏。但是如果我们及时的知道境界，这个境界一旦松脱出去，我们就会遇到了安住的心，独立凸显的心，我们就必须要去训练。如果我们没有安住的心，我们就无法真的修毗婆舍那，无法真的修内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安住的心也就是这个有正定的心，这个以前的上座部的高僧大德称之为知者的心。为什么称之为知者的心？因为心就是知者。至于我们的心呢，它并没有就只是在觉知，它是执行很多的职责，执行想演绎造作，然后各种各样的事情乱七八糟的，所以才没有看到真正的心本身。因此我们要慢慢去体会这个境界，体会状态，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呢去及时的知道这个境界。升起最频繁的境界也就是这个心迷失的这个状态，升起最频繁的状态就是迷失去想。因此高僧大德他们大部分都强调的是要及时的去知道心迷失去想，比如龙婆田做手部动作，他做手部动作并不是为了宁静，做手部动作并不是让人心静止，他说是为了唤醒这个知元素，唤醒知者。我们做手部动作看到身体在动，身体是这个境界，是这个状态，别说贪嗔痴也是境界，我们的身体也是属于境界，是属于色法。这个龙婆田尊者用的是色法，这个色法在动，觉知觉知觉知，在心聚焦在色法上面，这个是属于奢摩他的禅修。这个动来动去，然后心跑掉了，他跑去想，所以这一招了，下一招是什么？这个心已经忘了觉知手了，心迷失到念头的世界里面了。他说要及时的知道，去训练了之后做手部动作了，是为了要把决心唤醒，让他醒过来。决心是可以及时的捕捉到，比如说动了之后，心一旦跑了，及时的意识到心跳到手上面来了，及时的知道，要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来跑去，然后心就会醒过来。龙婆堪田长老他是这个龙婆田的首席大弟子，他跟龙婆比较熟悉，见过好几次面，他喜欢龙婆，他对龙婆非常的慈悲。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生病了，他是在朱拉隆功医院，他是得了癌症，他躺着，龙婆进去顶礼他，他看到龙婆的脸，他就说啊，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并不是说让龙婆走， 一说他可以走了走了，因为佛教可以持续下去了，有人这个弘传了，有人这个弘传培养觉性了，仅仅只是打坐，佛教依然无法进行下去的。一旦打坐了之后，那些外道的影子以前就开始会打坐了。至于修毗婆舍那修内观，仅仅限于佛教里面存在。要想修毗婆舍那，必须要有觉性，觉知色法，觉知明法，直到最后看到名色的三法印。但是大部分人没有兴趣去注意的是觉性，只是追求宁静，打坐只是追求宁静，所以才会没有抓到实质，只是获得了外壳，并没有获得实质。他真正的实质，我们来训练四念处，四念处名字已经说过了，要训练的是觉性，并没有去训练。有听说过这个定处吗？没有，有的只是念处。因此我们要训练的是觉性，这个觉性是可以及时的捕捉到，及时的捕捉到什么？及时的捕捉到境界，正在呈现的境界，呈现的状态。这个境界状态有两个，也就是色法和名法。色法，这个色法正在行，正在坐，正在卧，正在呼气，正在吸气，正在动，正在停，一会屈，一会伸，一会屈，一会伸之类的，一会左转，一会右转。这个我们要有决心去觉知，身体动来动去，不停地去觉知。如果龙波田这一条线路就手动的去觉知，而不是紧盯手，而不是去想着手，而是觉知到正在动的手。这个它的本质在这里，那个能够做得到的人是很少很少的，因为没有抓到里面的实质，只是获得外壳，所以必须这一招这一招这一招这一招这一招，只是这样而已。事实上他们做是为了获得禅定，这个动了之后呢，也看到色法在动，色法停，色法动，色法停，色法动，色法停，色法动，色法停，看到它动停动停动停，不停的去觉知身体动，觉知，觉知，不停的觉知，不需要去强调停也可以，这动了去觉知，动了觉知，这个动停，既观动又观停就会比较难一点，就简单一点。我们的身体动，觉知，身体动，觉知。接下来我们并没有刻意觉知，身体一动的瞬间就自然觉知，觉心自行回来，正在走神的一旦动的一瞬间就觉知了，看到敌人来了，嗔心冒起来了，没有来得及捕捉到，没有觉性，拳头握着你要怎么揍他了，一动手，曾经训练过身体动的觉知，一旦动的一瞬间马上觉知了，哎，对他生气了，要揍他人了，怎么办呢？举手举起来了，他正在小心我们呢，那我们就把这个拳头握成了这个手掌，跟他握个手，跟他握手，哎，以前的事情对不起哈，做好朋友更好，这个决心自行升起了。一旦我们去训练动了觉知，动了去觉知，接下来我们的身体一旦动，决心会自行升起，或者是心也是一样的，心这个升起最频繁的境界，也就是迷失的状态。迷失的状态是基础的状态，也就是痴。我们要想贪之前必须先要迷失，我们要想能够生气之前必须先要迷失，在贪跟嗔过程我们必须都要迷失，因此迷失才是烦恼习气的父母。因此我们去学的时候不需要去找他们的这个子女，如果真的够坚强的话，直接去找他的妈妈，也就是找迷失，就什么幼稚都可以，佛的心迷失去想别的事，你及时的知道，去呼吸，呼吸了之后心迷失到别的地方去，及时的知道，或者心跑到呼吸上面，及时的知道，心跑到呼吸也同样也是迷失，那个时候迷失，迷失他迷到跑进去了，要去年常常的知道，一旦接下来心有任何的动静，自然捕捉到了。在我们看到心动的一瞬间，动的心啊，它就会灭掉，安住的心就会升起来来代替。多多的去训练，不停的去训练，接下来智慧就会升起。比如我们动了，起先我们只是看到身体在动，并没有用肉眼看，感觉动是用心在感觉的，我们看到这个在动，然后觉知，觉知它在动，
体验了很
起先我们看到只是这个
接
下来我们就会感觉到
哎
这个它不是我就好像是这个一根树枝就好像一根树枝一样的这个我们契入毗婆舍那本来应该仅仅只是看到正在呈现的境界的这个是境界这个手臂这个手正在动如果是看到更深一层这个动的这个部分呢它不是我它是无我的这个跨越到开发智慧高阶的智慧了那个也是毗婆舍那了如果只是看到这样手手这样动不停地动来动去心就会宁静获得奢摩他因此如果我们看到境界有决心看到境界本身我们获得的事物是奢摩他如果有智慧看到三法印看到境界的三法印那个我们在修毗婆舍那完全是不同的情况四念处啊起步的阶段会导致我们有觉性一旦我们有觉性不停地去觉知色法名法当下的色法名法运动变化不停地垂观不去干预它以中立的心不停地去觉知到了某一点智慧就会升起但是我们在没有干预的时候觉知我们的心就会有禅定如果觉知了之后去干预禅定就没有升起正定就没有升起但是如果我们就只知了就只看见什么境界发生了我们觉知心迷失去想了我们知道安住的这个心这个有禅定的状态就会升起心安住也就是心有正定的这个状态一旦心有正定安住了正定是这个升起智慧的静音正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因此修毗婆舍那修内观参加内观课程但是如果没有正定那内观只是名义上面的无法真的断烦恼习气如果要想真的能断烦恼习气心必须安住必须要有正定正定之所以能够强大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修正念修的很多正念如果多多的去修多多的去提升就会导致正定圆满正定如果多多的修多多的提升就会让毗婆舍那这个圆满正定如果多多的修多多的提升会导致这个正智也就是正确的智慧所有毗婆舍那的智慧就会升起法呀它是这个有次第的如果从来没有训练过觉性别想着说可以证悟到果涅槃了如果没有觉性的话那就会去到恶道就会善道都去不了的因此我们去训练觉性去训练四念处这个觉性跟念处是不一样的觉性只是感知到善法的境界比如说我们想做功德做共生这个称之我们有觉性了我们想去帮助说洪灾我们有觉性了但是四念处的觉性是只觉知名色觉知自己身心的觉性四念处的觉性如果我们修了之后正定就会升起但是如果外生的觉性同样也导致禅定但是那属于邪定那个并不是为了证悟道果涅槃的禅定因此我们努力的有觉性好好的训练觉性但是最开始的阶段是必须要持五戒第二个每一天呢必须做固定习识练习是为了训练觉性修某一种业处什么都行只要修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但是如果哪一天心特别的散乱什么也观不了了我们也不需要去训练什么太多的我们先训练了心宁静那我们再修奢摩他比如观呼吸这个经典会说了很长这个呼吸要去觉知到腹部看到气息流到腹部了然后气息又流出来心一直是注意气息那个浪费时间龙婆以前也是那么修的 但是一旦呼吸来呼吸去，气息只剩下在鼻尖这个附近一点点了，就好像门，这个气息的门就会流进流出的门。我们不需要一直看整个过程浪费时间。如果训练长大了之后想觉觉，就只觉知这个地方，看到气息在鼻尖这个地方流进流出。如果看鼻尖这个地方气息流进流出感觉不到，是的感觉那个鼻孔那个地方，我们吸气的时候气息就会接触里面鼻孔里面，呼气的时候气息就会流出来，在吸气的时候气息就会凉接触，呼气的时候这个气息就热的就会流出来，吸着修一修就感知这个鼻孔里面，看到气息流进气息流出，试着体会一下可不可以。进一步的看就会看到气息流进去凉，气息呼出来热。好，这里先停。感觉到了吗？一旦我们训练观这个地方，我们大家的心更宁静了，能感觉到吗？整个禅堂的人的心正在很膨胀的，然后慢慢的萎缩下来了，萎缩来找自己了。因此接下来修禅定，龙婆建议去觉知感觉气息接触接触里面，如果我们觉知的快，一见鼻孔就感觉到了。如果这个地方没来得及看，就看这个地方，看到这个里面气息流进去我们去觉知，流进去是凉的，气息出来是热的，不停的觉知觉知。如果我们就只这么去觉知，心处在单一的所缘里面，持续的处在单一的所缘里面，获得的结果就是禅定，就获得禅定。只是这样可以吸入到智慧吗？可以。我们看到火大的这个无常，气息进去的时候它是凉的，这个火大是比较少的，气息出来的时候是热的，火大增多了，这个火大也是无常的，一会多一会少，这个是已经在看世界四大了，看到了吗？禅修的业处它好玩到什么程度，它可以变化出多种多样，就有点像这个宁家，这个就是那种忍者，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变成武器。如果我们明白修行呢，我们心里面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武器，全部都是那个杀掉烦恼习气的工具。试着再练习一次呼吸，看到气息流进去别盯着呼吸，看到气息接触接触鼻子接触鼻孔，感觉到了吗？气息进去的时候是凉的，出来的时候是热的。我们大部分人这样观呼吸可以用于修奢摩他，因为一旦观一瞬间心就宁静下来了，可以让去玩一下也行的。如果想接下来开发智慧就去观，这个火大是无常的，一会少一会多一会少一会多。不停地观下去，我们就会看到进到我们身体里面的气息，从我们身体里面出来的气息，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这个火大是多还是少的火大，这个本身气息里面是有火大的，进去的时候火大比较少，一旦进去跟我们里面的火大聚合，所以出来的气息火大就增多了，这是属于这个四大的变化。看这个地方
它ก็ไม่เที่ยง
这个四大也是无常的，这个可以去入毗婆舍那，用这个世界四大也可以作为这个业处。平常不太教这个戒四大，因为很难观，但是现在一段时间大部分都有勤奋的用功，大家的心力越来越增长了，所以龙婆可以教更微细的法，这个观世界四大这个是很微细的业处。不停地观下去，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个整个身体里面都不是我，不是我的，就像一个袋子，有气息流进去，这个里面也有热在，气息流出去，这个地方就会动来动去，它不是我，它不是我的。在观心之前，这个以为说龙婆只是观心，这个禅修的业处，龙婆几乎玩遍了所有的一切。一旦我们这么不停地训练下去，我们可以获得的事物就是心安住。为什么它会安住起来？我们的心并没有跑到跟呼吸连在一块，而是看到气息不停地在动。我们的心并没有抓在这个火大，而我们是看到火大的变化。我们的心观境界是透过没有跳到境界里面去，就是那个地方了，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起来。比如我们做着呼吸，心跑去想，知道说心跑去想，心就会安住。我们看到这个四大不停的变化，看到气息这个进进出出，透过鼻孔进出，常常的去看。如果我们看到气息透过鼻孔，我们可以获得奢摩他。如果我们感觉不停的去觉知，这个身体啊是由地水火风组合而成，仅仅是一堆物质。这个身体不是我，不是人，不是众生，不是我，不是他，仅仅只是一堆物质，有气息不停的在流进流出。四大本身也是无常的，比如说火大也在变化，一会热一会凉，这个是在开发智慧。因为我们看到三法印，看到身体的三法印，在呼吸的身体的三法印，看到四大的三法印，这个组合成我们身体的四大的三法印。在我们看到三法印的时候，看到它无常，看到它苦不是我，那个弃入毗婆舍那，弃入内观。在我们看到这个呼吸，看到身体那个静止不动，只是看到境界正在呈现的境界呈现的状态，那个时候我们获得奢摩他，会获得禅定。这个获得禅定了之后，再稍微进一步的提升层次，要去看那个境界，并不仅仅只是境界，而是有三法印藏在那个三法印背后。觉性是能够及时的知道境界，一旦不停的去觉知，心处在单一的所缘，禅定也会升起。一旦镇定升起，智慧也会升起，就会看到这个境界的三法印。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觉性是可以及时的捕捉到正在呈现的境界，正在呈现的状态。我们一旦不停的觉知境界，我们的心也会安住。一旦我们有觉性，多多的去提升，这个镇定，也就是心安住的状态就会升起。镇定一旦多多的去修，多多的去提升，智慧就会升起。 智慧就会看到三反应。起先呢，决心看到境界，看到身体，看到呼吸，看到火大之类的。我们这个是看到境界，我们会获得禅定。一旦我们获得禅定越来越好了，智慧就会升起，就会看到三反应。这样动，起先呢会看到这个在动，但是如果想着说这个是我们的手胳膊正在动，这个还根本不懂事，这个依然迷失在念头里面。如果感觉到正在动的这个手，你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语言，就只是感觉心不停的去觉知，心就会获得禅定。这个一旦心有禅定了之后，接下来就会看到，哎，这个不是我，是什么一段一段的什么不是我。阿罗汉在这个入涅槃的时候就有一个过程，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佛陀进入到灭尽定的时候，从灭尽定里面退出来，然后在色界定和无色界定之间他放下，放下他的资源数，他就圆寂了，他就涅槃了。后面的高僧大德他们有用别的，因为他没有擅长于这个入到灭尽定里面，他有时候会感觉比如说看到这个身体在动，试着动一动，做一做，来教这个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别有贪心，试着摸一摸，用手去摸一下，触摸一下，感觉到什么？起步的阶段会感觉到这个冷热硬软，这刚开始的时候能感觉到吗？每一个点的冷热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点的硬跟软都是不同的，这个不停的去摸，不停的去觉知也行了。如果我们的心跑到这个地方去及时的知道，心就会退出来，就会看到这个。如果我们的心有品质够的话，不停的摸，不停的去觉知，我们就会发现呢它空，最后也就是空，它空，它存在，但是它空。所谓的空，在我们的佛教里面的空，并不是空无一物。如果让心空无一物，那个是不会修。它存在，但是它空。这个，如果我们去觉知修行，我们就觉得它是空，它空，它空无自我，空无人众生。空无我，空无他，那之后呢，那个感觉就会扩散开，外面的整个世间是存在的，但是是空的，这个身体是存在的，但是它空，这个周围的这个环境宇宙是存在的，但是是空的，最后心就会逆流进到心里面，这个心是存在的，但是它空，这个它就接触到空。涅槃的空并不是空无一物，有所有的一切，但是它空，因此涅槃永远不可能会有满的那一天。就玩一样的来听，这一点依然还做不到的。龙婆只是说一说，未来我们才能看得到。谁曾经读过这个即心即佛，也就是龙普顿长老的即心即佛？实际上即心即佛并不是龙普顿长老的，他是慧能大师的，或者还是黄波禅师的，已经记不住了究竟是谁的，这个尊者同样也记不得，但是就是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个人的，还是慧能禅师，或者是黄波禅师，佛是比丘，他翻译的，是他自己翻译的还是有别人翻译的？也许他的弟弟因为中文很厉害，是帮忙翻译的。龙婆顿长老读了之后，整本读了之后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谁可以解释，就是心或者是一心，称之为一心的 其实是阿罗汉的心。我们大家读了之后怎么都读不懂的，读了之后就去想了，以为自己懂了，但事实上不是的。因此一心啊，如果我们不停的修行，认识了一心了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他教的那是对的。一心没有绿色，没有红色，没有黑色，没有日，没有日月，没有白天，没有黑夜。事实上它空，所有的一切之所以有，那就只是有而已，但是它空，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那只能说到这个程度，只是知道说了说它是空，涅槃是无上的空，并不是空无一物。而且在我们修行了之后，我们的心抵达这个状态，龙婆顿长老教的这个状态，整个世间空，就在眼前，有很多人在也是空，这个空永远没有填满的那一天。慢慢的去学，慢慢的去有次第的去训练。如果无缘无故直接去训练，这点是很难的，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这个小学五六年级想学博士，那是不可能的，有次第的来学呢，就变成博士就不难了。如果直接越级跳就难了。有次第的来学，是一持五戒，第二每一天都必须做固定形式练习，能够达到三个小时就不错，就刚刚很可爱的程度，这样心就会有力量。做固定形式可以做好几种，每一天心散乱，修宁静，让心处在单一的所缘，每一天心宁静了，让心安住，是透过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及时的知道心的跑了之后，心就会安住。这是已经两个了。第一个心散乱，修宁静。第二个，一旦宁静了之后，一旦它移动了，及时的知道；一旦移动了，及时的知道，就会安住。第三个，开发智慧。如果我们的心安住了，就进一步提升心的层次。本来应该就只是去感觉境界、明法、设法的这个境界状态的，就要去看到明法、设法的三反应。这个如果哪一天我们这个力量没有了，我们就只是单纯的修这个宁静。如果哪一天有力量了，我们就让心去觉知。觉知了之后，有的人说这个是根本还没有开发智慧呢，只是觉知自己。那之后呢，一旦心觉知自己的，别只是凝照于这个静止不动。如果凝照静止不动，就透过想运去思维分析无常苦我。如果视为身体，可以视为加上不净观、无常苦无我，这个是属于在正确的界定身体。如果正确的界定心去界定无常苦无我，如果因此心就只是安住，那个称之为不是上进。不是上进类似于电充满了，根本不去用什么，不去做什么用。那一旦电充满了，就不停的去觉知。心有力量够了之后，就可以看到三反应了，那就去看三反应吧。因此持戒做固定形式练习，固定形式可以有次第的做三种层次，修宁静，让心安住，开发智慧。这是在固定形式里面，在固定形式能够开发智慧了之后，接下来呢，第三个工作，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修行的重点是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部分都在外面这个地方。在日常生活培养觉性，眼睛看到画面，心里面产生的变化及时的捕捉到，耳朵听到声音，在心里面产生的变化及时的捕捉到，鼻子闻到气味，舌头尝到味道，身体接触到心，接触到念头，在心里面产生的变化有觉性及时的去知道。眼耳鼻舌身意，让他们去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有觉性，去及时的捕捉到自己的心。这个就像沙弥教菩提萨那样的，关掉五个根本，这个也就是有觉性去及时的知道心，然后就可以证阿罗汉。必须要不停的去训练。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会不会太难？有难的，最简单的到最难的。 从这个懂一点点到直到最后一头的雾水，这个法有很多的层次，这个帮不了忙了。这个地方并没有分年级，有的全都只是新生一直到旧生，这个很多人包括这个助理指导老师都是这些人，如果让老师去教佛陀佛陀，他就觉得这个已经不想再学了。好了，因此听龙婆教的时候啊，不需要知道全部，就知道那个我们还没有满的那一点，就是我们卡住的那一点。在龙婆教的时候教的是一个整体，因为学的人有好几个级别，从这个根气很钝到根气很利，有的人根本没有根气，这个特别的弱，特别的弱，这个不能够称之为有，不能够称之为这个根基，信仰也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要来呢？来这个送自己的对象，哎，这些是这个扶不起阿斗的，听是听不懂的。同样也有呢，来送孩子，孩子想听龙婆开示，父亲是开这个的士的，那天他愿意开的士带自己的孩子来听法，龙婆就教教教，那儿子就这父亲呢，这个是没有刻意要来学的，但是父亲听懂了，父亲看到自己的心跑掉了，跑来跑去，他很棒，这个说明他的父亲是有累积的旧的库存的，这个父亲有那个儿子呢有信仰，但是别的比较弱，觉性禅定智慧依然很弱，但是这个父亲呢不自知的情况下有这样做过累积的，一旦听到一丁点他就明白了。这里也有很多带自己的这个对象来的，那类似于因为自己的对象喜欢法，所以就只能故意伪装成好像很喜欢，这是为了先骗一骗他，后面再带他去别的地方去玩去，那听来听去最后听懂了，这样的人也有了。有的人修行，这个妻子丈夫一起来修行，然后这个妻子就开始动摇了，这个丈夫修得更好，不然他会赶不上了，这个丈夫怎么办？走慢一点吗？哎，那太蠢了，邀请让这个妻子走得快一点，而不是邀请让自己走得慢一些，那个可以追得上来的。有的人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有点进步明慢，但是最后直的飞跃也有可能，因此别相互拖后腿。这个男人结婚了，所以往往是需要朋友，但是女人结婚往往是需要的是稳定，他们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男人跟女人的需求是不一致的，因此彼此这个理解了就很容易了，那就是邀请一起来修行就简单了。好，今天讲法稍微过了一点点，别批评这个龙婆是教的太难了，所以龙婆就教的稍微迎合一下市场，所以讲到这个丈夫老婆的这个事情大家很容易理解。好，一号，一号有觉性，惊醒的时候比打坐的更有觉性，因为往往打坐会这个睡着，日常生活中这个会观身观心交替进行，曾经看到过心出去找掉下来的事物，然后大部分看到心跑去想和这个心的生气，看到心的不喜欢烦躁，依然还有自我存在，开发智慧不多，有时候用到思维分析，依然还这个肝漏水还很厉害，请求龙婆开示。你说的全都是对的，但是别漏的太多就行了，漏一点点就可以了，漏得太多就走不下去的，继续用功。你依然卡住的地方就是依然有一点在呵护心，能感觉得到吗？你现在你是这样子呵护的，但是这是很正常的，谁跟龙婆互动全都是很僵硬的，正常的，那不错，继续用功。二号锻炼身体，进行坐着听法，修行加起来差不多每天三个小时，往往会看到心口的动荡，一旦 知道说做禅修报告，然后就修行的时候开始紧盯了，观察早上起床的时候看到心跑到胸口，有时候能够及时的捕捉到，有时候及时捕捉不到，很苦，对这个境界不中立，请求开示，继续用功，不停的去用功，以后自然就会中立了，决心就会越来越快，看到这个运动变化的更快了。如果我们以中立的心去看见，全都好用，不错，二号不错，修行已经进步很大了。三号，看到这个缘起法的这个过程，苦很容易灭掉，如果没有自我的话，所有的挣扎纠结减少了，一旦有决心升起，烦恼习气就会眼前灭掉。应该接下来怎么修行？你的那个自我依然存在，要继续观。有时候修行了之后，自己自我消失，但事实上自我并没有一直升起。这个身见解，它只是偶尔才会有的，并不是一直都有。因此你要继续修行，你的修行不错，但是别让智慧冲到前面去，心稍微有点散乱，要去修宁静，不时的去修行宁静，非常棒。现在痴有一点掺杂进来了，心有点昏沉下来了，试着把心退出来，能感觉到吗？有一点连着于昏沉。因此在入定的时候啊，别扔掉决心。如果你去追求宁静，不重视决心的话，痴就会掺杂进来。一旦从禅定退出来之后，痴也就会一起带出来，觉知就不充分，不是百分之百，但是你修行到现在这个程度称之为不错，作为居士能修到这个程度已经很棒了，继续用功，去用功，这样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今天警察长修进度不难，因为好几个人修得不错。四号，紧盯紧轻了，更容易迷失了，不停地回来觉知自己，由呼吸作为临时的家，看到走神，看到紧盯，看到更频繁了，每天做固定行李。稍微等一下，三号，这个地方你看到你的自我了吗？忘掉了，已经过掉了，已经灭掉了，
没
还回忆得起来吗？你刚才进去的时候是有那个自我颤在里面的，慢慢的去修行，这样就会还是会过的，因为已经看到它的痕迹了。好，四号重新来。四号，紧盯紧轻了，迷失更容易了，不停地回来觉知自己，有呼吸作为临时的家，看到走神，看到紧盯的，看到更频繁了，每天做固定式练习，对高僧大德有信仰心，修行依然还不会，觉得说一直在觉知，但是依然把觉知跟想分不开，很顽固，我慢很重，不停地读自己的心，观身体的动停，多多的去观身体的动停，想请求长老慈悲开示，你的修行不错，而且你的心也有进步很大了，不停地活在当下。你怎么修的继续怎么修，慢慢的去学，慢慢的去练习，它不会是像你想的马上有突破的，不停地去认识了解，常常的了解自己，不停地去认识了解自己。修行并不是什么，其实就是学习，因此佛教徒的职责是学习，这个职责是学，是学习，学习要学习到心就会获得禅定，学习直到看到身心的真相，那就获得智慧。去继续用功，继续用功，别这个气馁，加油。五号， 修行是透过进行，一天大概一个小时，日常生活中觉知比较好，在动身体的觉知比较好，比如在走去上厕所或走去餐厅，现在在日常生活中觉知更多了，苦很多，但是以中立的心去觉知苦更多了，不知道修对了吗？对的，继续用功，这样你就慢慢提升，不错的，修对了，已经进步很大了。六号，六号依然紧盯，六号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念诵这个礼佛，有决心思维这个身心，觉知感受，比如说看到烦恼习气，不停的如实观，变化这个很大，想请求龙婆开示，继续用功，已经修对了，但是来做长修报告的时候就会有点不自然，你平常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已经是 OK 了，如果待在这个地方不好，这样子的，那个是故意的，你去装修心了，打压心了，别去装修它，去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它，你的训练不错。七号，七号必须要这个坚强一点，别气馁。固定形式用功，一到三个小时，六个月来一直都是一到三个小时，身心比较重，我慢很重，不停的开始，越来越有安住的心了，觉知心的跑掉，越来越了解自己的烦恼习气，依然迷失在世间，有偶尔也会临着于紧盯，这个善法欲增长了，但是依然没有及时的识破想修行想要好。开始偶尔能看到新的退失，请求开示，修得很好，修对了，有的只是量修够就可以了，不停的用功，很好，你的训练不错，不错。八号，固定是用功，早上会用功三个小时，用精行和打坐交替进行，心开始有力量，看到想要好，想修行，世间的想要减少了，就好像世间越来越远离，开始看到这个身口意背后的自我。最近一段时间是觉性自动自发升起的觉性更频繁了，不知道说现在的修行对了吗？对的，修得不错的，继续用功，看到了吗？龙婆说了，今天检查禅修进度很容易，从一号到八号都说继续用功，但是一号必须要调整一点，一号依然连着于紧盯，依然有紧盯，有一点紧盯，但是不大了，力道不大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刚好十点整。